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路德记，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路德记第四章。上一次我们已经把路德记第三章讲完了，你对这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假如有的话，欢迎你来信告诉我，在节目的末了我会把我的通信地址向你报告的。好，现在让我们先提说一下上一次讲过的内容吧，还记得吗？我们看到路德下到禾场上，照他婆婆拿厄米所吩咐的去行。他等波阿斯把禾捆打完，并且吃喝完毕去睡觉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去掀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在他的脚下。波阿斯半夜惊醒，发现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就问是谁。于是路德就求波阿斯赎他，因为他是他前夫一个至近的亲属。但是波阿斯说，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亲，如果那个人不肯的话，他一定尽本分赎回路德，而且叫路德躺到快天亮的时候才走，同时不要给人知道这事。其实他对于路德早已经有爱意，现在他自己亲手去处理这事。拿厄米也看得出波阿斯爱上了路德，而且要赎他，会娶他为妻，所以他叫路德要好好的等候。朋友，现在我想再补充一下关于这救赎的事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才继续看路德记第四章。各位听众，你知道我们也有一位救赎主，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我们也可以接着他得的安息，因为他为你我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使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安息。你还记得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词吗？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他向天父祷告说，父啊，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救赎的工作是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节，我们记得 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说成了，因他喊着说成了，以至于你我的救赎就完成了。他为你我的罪所付上的赎价是无法计算的，他做成了一切。有一位柯先生做了一首诗，内容是说，耶稣付上一切，一切我亏欠他的，罪留下单言污点，他洗净洁白如雪。是的，救赎是主耶稣的工作，你我是进入他完全的救赎中。若是我们信靠他，奇妙的平安就会进入我们的心中。神不需要你我付出丝毫的努力。首先，你我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我们只是领受而已。我明白，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十字架受攻击的地方了。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喜欢提说他们的品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成就，或是他们的会籍，他是属于哪个宗派的、哪个教会的会友。他们以为会籍与救恩是同一个意思，他们以为一个好的、常常去礼拜的、常常出席教会聚会的，神就一定会接纳他。神不要你我加上任何努力，救赎的工作全是由他自己做成的。他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子。约翰福音第三章14-15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这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他在1900多年之前降世为人的原因。希伯来书第10章5节又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祭物和礼物是神不愿意的，旧约所献的祭牲都是预表基督，并且预备人的心好接受耶稣基督降生。其实并非我们的信心救我们，乃是基督救我们。施弗镇先生说，不是因着你持定基督以致得救，乃是基督所做的，也不是因你在基督里有喜乐使你得救，乃是基督所做的，更不是因你在基督里有信心，虽然那是工具，全是因为基督的血以及他的功劳。由此可见，信心只是使我们抓住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今天没有中间的路线可走，在乎你要信靠他与否，你要安息在他里面，或是你要尝试着赚取你自己的救恩。路德记第三章就是以拿俄米对路德说的话做总结，你只管安静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今天你我也不必做什么，主耶稣只要你我求他做我们的救主，那就够了。救赎的事是他的责任，是他的工作，他必做成。现在我们来到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的中心思想是在伯阿斯的心中和家中。路德从遥远的摩押地来到伯阿斯的心中和家中呢？同样的，我们也曾经做过外人，是远离神的，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现今却因着基督耶稣的血可以与神亲近了。今天我们是在神的家中，也是在主耶稣的心中。将来有一天 我们会在天家与主同在，那是何等荣耀奇妙的盼望啊！我们在这一章中将会看到波阿斯所做的事，本来他是袖手旁观的，现在他可以很释放的去采取行动了，因为路德已经要求他做他的救赎者。朋友，我现在很恭敬地告诉你，基督正像波阿斯一样，不会主动地自由地去采取行动，除非你要求他做你的救主。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经过阴间，现在甚至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正如启示录书第三章二十节所说的，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是不会破门而入的，他要等你请他进去。神在基督耶稣里将永生赐给我们，但你要伸出信心的手去接受。波阿斯已经准备好做救赎者了，路德在等候，让他去安排一切。而波阿斯现在不顾一切，公然的去赎他，因为波阿斯需要路德，他爱路德。而这一本书最伟大的信息，就是救赎的事像传奇性的故事。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救赎我们。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波阿斯怎样进行这救赎的事工。我们来看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这里说到波阿斯到了城门，为什么他到那边去呢？因为城门那边是用来做法庭或是聚会用的地方。以前美国人的风俗习惯是将法院建筑在每一个市镇的中间，是四方形的，周围是其他的建筑物。在波阿斯的时代就不同了，很多城市都有围墙，为的是要保护市民免受外来的攻击。同时那些城市都是人烟稠密，街道窄小的，那些房子也挤在一起。今天的伯利恒城跟耶路撒冷仍然能够反映出当年那些城市的情况。伯利恒城在路德那个时代就是那个样子，城门是他们可以自由往来的地方，特别是在周末，你若想见到哪个亲友，最好就到城门聚会的地方去。波阿斯到城门口去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法院开会的地方，他要带那位致敬的亲属去法院；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晓得在那天那个人迟早都会到那里的，所以他先到城门口等候他。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圣经说他恰巧碰到那致敬的亲属了。在当时的社会，他们没有特别表达亲戚关系的名词，例如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或是伯伯、叔叔，都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的。我认为这一位致敬的亲属是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兄弟， 那就是路德前夫的叔叔。当波阿斯见到他的时候就说，某人呢、啊？波阿斯知道他的名字吗？我想他一定知道的。同样的，虽然我们对某人很熟悉，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向他不加思索地说，某人呢、啊？可能波阿斯有点紧张，所以没有叫出那个人的名字。我相信波阿斯跟他是很熟悉的，因为他们同住在伯利恒城，并且有血统的关系。波阿斯叫他坐下，于是那位亲属就来坐下。他能够对波阿斯命令时的话立刻做出反应，原因可能是他想，波阿斯发生了什么事了？现在不是收割的季节吗？人家都在田里面忙着收割呢，而这个人却是在这里，他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因着好奇心的驱使，所以他想知道波阿斯有什么事要找他。现在我们来看波阿斯接着又做了一些什么事呢？我们来读路德记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这十个人是长老，他们是组成誓师团的，因为这是法庭，他们准备开庭审讯了。记得在创世纪那卷书里面也提过，当两个天使去到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正坐在城门口。罗德在那城是做一个低级的审判官。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长老是做誓师做审判官的。波阿斯请他们来开庭，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听波阿斯的诉讼。现在我们来看波阿斯有什么样的申诉，请看路德记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这里说，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波阿斯开始说话了，虽然他早已对路德有兴趣，但是他在开始说话的时候一点儿都不提到路德。刚才那些经文是否给我们看见波阿斯也是以利米勒的兄弟呢？在希伯来文，我们的族兄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亲戚。其实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有分别，其中一人是以利米勒更亲的亲属，那一人跟以利米勒的关系比波阿斯更近。波阿斯在这里提到处理一块地的问题。以前我们也看过一条与地业有关系的条例，是牵涉到致敬的亲属的。这条例是当某人的产业在某种情况之下转到外人手里的时候才生效。在拿俄米的个案中，因为饥荒的缘故，他和他一家离开了伯利恒。当他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他也不能得回他的地业，他必须等到喜年才可以得回。现在怎么样呢？谁要帮助他把那块地赎回来呢？波阿斯现在正是引领那致敬的亲属将注意力集中到以利米勒那块地上面，而不是路德的身上。我想这也是合法的程序，产业必须先被赎，然后才赎人。波阿斯继续说，让我们来看路德记第四章 第四节的经文。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换句话说，伯阿斯让那人有优先权去得他应得的，那么他要赎那地业，好叫拿俄米在七年之前能得回那块地。在此我们看见很有趣的是，那人毫不犹疑的立刻答应说，我肯赎。可见这人很慷慨。假如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不肯赎的话，那会带给他相当程度的羞辱。当波阿斯听见那人说肯赎的时候，我想他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但是路德不肯罢休。现在他准备使出他的手段了，他要让那人知道不只是那块地那么简单。我们来看路德记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在这里波阿斯好像说，哦，刚才我忘记了，还有一件事跟地业有关的，那就是这里有一位摩押女子名叫路德，那个地业跟她有关系，因为她是以利米勒的媳妇，她有权承受那地为业。所以当你赎那块地的时候，同时也要赎这个人呢、啊、就是说你也要娶路德为妻，是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伯瓦斯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他使那人知道路德的国籍。而在申命记第23章第3节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如果那人带路德入耶和华的会，会对他的产业不利。伯阿斯是不介意这些，因为他爱路德，他乐意为路德的缘故牺牲一切。可是那个人怎么样呢？那个人肯赎路德吗？以后这个事情的发展如何呢？等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会详细的跟你讲解清楚。现在还有一点的时间，我就把今天我们所研读过的经文，就是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再读一次。愿上帝的话深入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路德记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 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是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现在我们就用祷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学习。主耶稣，我们感谢您，赞美你。接着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这里面的真理是何等的丰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好像波阿斯的爱临到路德一样。路德本来是摩押女子，是被弃绝的，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是与上帝无关的，但是因着波阿斯爱他，愿意为他牺牲一切，他就得了救赎。主耶稣，我们感谢您，我们以前也是外人，是远离神的人，没有指望，没有真神，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您的救赎，您甘心乐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流出你的宝血，舍了你的生命，把我们救赎回来，使我们今天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今天也是你自己的心上人，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常常思想你的爱，享受你的救恩，也传扬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